警告，本期节目由性备胎得更新的老板汽车我知道荣誉赞助播出。新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还没有加好的朋友，你们倒是加一加呀。各位朋友好久不见啊，我是备胎，祝各位出行平安顺心顺意。我们呢汽车我知道这个节目或者说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全部进行了一次大改版，正式更名为备胎说车，请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新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这四个字备胎说车就可以了。我这个打广告的密度好像是比较高一点啊，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备胎也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各种大招，所谓的大招是什么呢？就是不停的在想有没有新的办法为各位朋友带来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欢乐。想来想去吧，现在备胎已经跑到北京去了，做了很多的这种衔接工作啊，找地方啊，租地方啊，访问各种大佬啊，参加各种会谈等等等等。想来想去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听你这个节目呢？因为大家想要和你备胎聊天，想要和你备胎交朋友啊，所以说我觉得嘛，我们做节目不光是说要讲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啊，好玩的段子啊，把自己搞得像娱乐节目一样，实实在在的和大家互动，实实在在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把你想要跟备胎说的话，或者说把你想要跟备胎问的问题全部打字打上来啊，我就在这里给大家一并回答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有三个人都会问马自达，不过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分开来问，或者有四个人一起问，哎，我修车保养多少钱。为什么要分开讲？一方面的话是对每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朋友的一种尊重吧，因为毕竟问的人很多，我回起来却有限，再合在一起问我觉得太没有诚意了吧。那再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不同的人他的情况他就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样的问题它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节目让备胎亲口来回答呢？这么跟你讲吧，备胎我读书少啊，你们不要发太多太多的语音啊，我来不及听啊，人实在是太多。基本上呢，看大家写的这些东西或者说是问的问题呢，都是以初中体育老师的这种评判水平来看的，基本上就是字多啊，你字多你就越有诚意啊，但你不要码字在那边补啊。哎，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吧。第一个呢叫做花开惋惜啊，备胎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久，目前开11年宝来，决定呢先换一个大众 CC2.0， 被哥们儿一些啊说了一顿，要不了多久你又要换车了，叫我买个好一点的，年底打算入手328i，随后 S3 的出现又让我纠结了起来，这两款车帮我推荐一下，谢谢你。哎，花开朋友啊，我觉得你这个换车的频率也实在是有点快啊。为什么呢？宝来这种车子本身就是经济型的，开个6年7年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呢。莫非朋友你是发财了？那么CC2.0 朋友会说你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换一个车子在品牌上没有太大的提升的同时，你更注重了一些操控性，而实用的空间又没有大很多，价格呢比你原来那个车子翻了一倍，所以有可能他们会说你。至于说啊这个车子本身好还是不好或者怎么样，那由着他们去说，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特别的关键啊。那个宝马 328i 我觉得这个车子开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 S3 这个车子的话，我自己觉得样子也很好，然后直线加速也不错，然后很难得在奥迪家族里面它的过弯侧向支撑和操控也是杠杠。不过要我自己买的话，朋友你再等一等吧。怎么个等法呢？再等几个月啊，捷豹的 XE 就要出来了，那个车子啊在轿跑里面还是非常的有逼格的，这回朋友啊他还是会继续说你的。为什么会继续说你？哎呀，你这个车子修很麻烦的，配件很少的，保养很贵的，到底怎么样呢？等这个出来再看看吧。就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首先就是样子好看，然后就是配置比较高，比较有范儿嘛。刚好我们前面也做过一期捷豹的节目啊，你要是听过的话呢，就是 嗯，最好你不要懂哈，你不懂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下一个，下一个呢是门 QN MENGQN， 他说我人在新加坡啊，等你这个节目啊，心细碎细碎地啊。传说中的备胎老师，你这个节目太不靠谱了，在2020年之前，你能不能整出下一期节目不？能啊。那么下一位呢是郭宝斌朋友。你好备胎，我想买自动挡的福特福睿斯，不知道这个车值得买不？我是第一台家用，目前预算呢能全款买一个自动低配，快到付款的时候了，91800裸车是否值得买？请支持啊。这个情况的话，福睿斯作为福特家族里面为数不多的比较偏重于家用和舒适的车子来说的话，你去买个自动低配，然后就是日常代步和家用使用的话，还是非常靠谱的一种选择。不过91800的价格的确不算很低啊，在我的了解里面88800还是有的。但是车子的话，你不能光光就去看这个单独的一个裸车价吧？为什么呢？你车价有可能80000块钱都可以卖给你，我保险宰你一刀，我贴膜坑你一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再给你搞一点出来的话，最终所有的东西加在一块的那个价格有可能比你那91800还要贵。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你们如果要去看车子的价格的话呢，把所有你要自己付的钱全部加在一块再来和别人比较，这样是最好的一个办法。好，那我们下一个呢叫做浩哲的朋友说，每次发红包呢，我都是下班回家路上，哎，开车不能玩手机呢，你知不知道啊？这里就插个小广告啊，关注我们的全新一代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这两天的话是开张大吉，备胎自掏腰包给大家发红包啊，每天的限发500份，手慢无啊，就在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以后呢拿红包啊，看什么逼格小文章、汽车小干货，或者说是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备胎，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备胎讲，都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说啊。那我们下一个叫红油豆角小弟，还是叫红油豆角小弟呢？他说想买汉兰达 2.0T 四驱还是锐界四驱标配？那这两个车子在我的看来的话，既然用上了四驱，那还是锐界相对会更好一点。倒不是说汉兰达 2.0T 的四驱不好，只是说汉兰达它最大的卖点是空间和它的油耗，我觉得两驱完全就够用了。那么在这两个车子里面选择的话，汉兰达空间大，车子大，看起来这个面子啊要比锐界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尤其是坐在里面的时候，从外面看的话，锐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魁梧，非常的牛逼啊，坐在里面就不知道这个空间都到哪里去了，就好像你穿了件羽绒服啊，120斤的人直接穿件羽绒服，远看看起来像米其林一样，就180斤了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的。那下一位朋友呢叫做伊廷旺，是伊廷旺吗？吃货王吗？不过他拼命不是这么拼，他说最近想买车十分纠结，预算100万，目前理想的车是卡宴和玛莎拉蒂的吉伯利 X6 揽胜运动版点点点，然后再说好纠结。我就说这位朋友，您是来找我炫富的吗？告诉你啊，备胎小朋友虽然自己是个屌丝啊，但是经常会看到各种有钱的大老板各种拿了个大麻袋过来买车的啊，这种我也见得比较多。如果你这种情况有钱，然后呢又不知道买哪一款车子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你自己的周围的圈子去看一看，和你最好的几个朋友晚上一起去喝酒的，白天一起去打球的，或者说是一起打游戏的网友，你聊聊他们都是买什么车子啊，他们都比较喜欢什么车子啊，这个对你其实帮助还是比较大。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嘛，只不过是一些建议，我非得要给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啊。如果我自己有100万呢，我基本上会买玛莎拉蒂的吉伯利的。为什么呢？首先这个牌子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那些比较冷门的牌子啊，相对来说，然后呢，它的内饰，它的真皮做得非常的精致，用料非常的好，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又是很朴素，非常容易把你的品味和周围人的品味给区隔开来。有些朋友看到那个吉伯利里面，哎呀，这就是平平整整的一张皮嘛，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区别啊，和其他的10万、20万的车子，甚至是人造革的真皮座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它这块皮可是头层的纳帕牛皮啊，你去买的这种普拉达的包的那个皮，有可能都还没有这个座椅的好。哎，这个就是识货的人一下就能出来，看不懂的那个人，嘿嘿，你就可以鄙视他啦，你就可以嘲讽他了，对吧？然后下一位是叫陈102827的朋友，他说你好在吗？在的。 我前面以前做节目也和朋友说过哈，这个每天大家发的东西很多，我尽量就去回大家。不过你就问个在吗，然后我回一下在的，请叮咚，这个好像是不是走错频道的这种感觉啊？那么下一位呢，叫淡然多年的朋友啊，他说我现在的车呢是宝骏630 1.8 排量，刚到2年2万公里不到，想请问你我最近有换车的想法，但这个车子才两年啊，卖了会不会太亏了，另外求你推荐一个150,000左右落地毛病少的车子，谢谢。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纠结的，因为宝骏630一般来说我会推荐给比较注重经济性的朋友，然后买车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开个5年6年还是要开的，开到两年而且一年才开10,000公里，这个车子其实车况是非常新的，但是啊，那个二手车商可不会这么来跟你聊天的，你开了两年他就是公里数高就按照公里数高来压你加钱，用的年份长就按照用的年份来给你压，你现在这个情况去卖的话卖还是比较亏的，我建议你再坚持一下，咬一咬牙坚持到3年去卖的话，基本上和你2年卖的价格有可能也就相差个5000块钱，但是你车子可以多用一年，而且如果你用这个车子多花一年的时间，你是不是可以存到更多的钱呢，或者说你是不是可以突然有一种机会不用再去看这150,000的车子，直接可以买200,000的车子呢，所以说啊朋友坚持一下吧。下一个雷哥大师啊，我是偶然机会听了你的电台，也很喜欢也很有兴趣啊，今年准备买车，一直在关注各种论坛，现在比较感兴趣而且纠结的车有以下几种，烦请劳师给点建议。劳师，标致新408 1.2T，名爵 GT 1.4T， 长安 CS75 1.8T， 广汽传祺 GS4 1.3T， 都是自动挡。本人32岁，一家三口自用，日常上下班用，再有就是过年过节要出去跑个包速，比较注重安全省油，外观动力够用，驾驶习惯偏向于舒适型，可以点专业意见，谢谢。我耐心的等待你，很期待能和你多多交流。还有名爵现在出的越野锐腾怎么样？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涉猎面也比较广，这么粗略的一统计呢，就是磊哥你这位朋友好像是对涡轮增压这个动力是非常的看重的，一个自然吸气的车子都没有啊。如果从一家三口自用日常上下班来说呢，两种取向，一种呢就是空间非常的大，坐起来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车子比较小，停车又比较方便。比较让我纠结的地方呢，就是你选涡轮增压到底是想要它动力比较好呢，还是想要它比较省油？如果从省油的角度来说，新标致的408 1.2T 动力还不错，然后呢油耗非常的低，空间还可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首选了。作为日常来说的话，空间过得去了，然后停车也不是特别麻烦，而且这个车子的底盘和操控还是比较优秀的，在同级别里面，日常保养费用也不会很高，油耗也是你刚才说的四个车子里面最低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不妨去看一看。当然很有可能你这么前面两个车子都是垫背啊，后面的话你主要还是要看 CS75 和广汽传祺 GS4 啊，毕竟现在买 SUV 买大车也是一种主流啊。我自己买的话我买408 1.2T 啊，反正这个是我的态度。然后来了一位朋友叫做林飞鹏啊，看中宝马四系双门，和比三系贵那么多，对动力稍微喜欢强一点的428值不值得购买？还有呢，奥迪 A5 双门，奔驰 E 双门，选择困难，快毕业了，老爸给的预算也差不多50万，也想年轻点买双门呢，帅爆了，备胎怎么看？哎呀，果然是拼爹的时代啊，各种羡慕啊。单纯从这几个车子来说的话，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奥迪 A5 双门的，然后换一个剪刀脚的那个钢圈啊，这个感觉其实比较不错的。奔驰一级车的双门相对来说的话，你不穿西装或者说你不打领带的话，是很难体现出奔驰它那个特别有意思的商务中带点运动的那种味道。奔驰首先先枪毙掉吧。那么宝马四系我觉得价格稍微贵一点，还不如说我们去看一看今年下半年会出的捷豹 XE 这个车子。这个车子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一方面是期待这个车子比较好，还有一方面期待就是说最近想着这个等更新的时候大家都憋得慌，要给大家广大朋友们 谋个福利啊，我在和捷豹中国那个厂商在说，能不能就是你车子新车发布的时候送我们几张飞机票，送我们几次免费酒店住住啊，让我们到什么上海啊成都啊这么去白玩玩一圈啊。人家说好像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先给他吆喝一下啊，到时候大家到我们备胎说车公众号来踊跃报名啊。那么言归正传，前面说的只是针对这个车子本身，但是我对于你这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并不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买车。我就说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备胎小朋友刚刚毕业的时候，可是到星巴克里面去刷盘子，一个月才2000块钱，刷着刷着，然后再刷到奔驰啊，奔驰卖着卖着，后面再去开厂开店的，这个是非常痛苦的情况啊。突然之间，老爸愿意给你50万，你何不想一想，就买个5万到8万的这种经济型的小车，把剩下的钱全部拿来创业。哎，以前生钱，而且呢，对家长来说的话，会觉得哎，这个小朋友非常的上进啊，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有出息啊，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这种情况。而且你50万投资下去，如果顺利的话，有可能你以后直接就是买100万的车子的。你有喜欢100万的车子吗？100万的车子还会纠结吗？我想会纠结的，但总比50万的车子纠结要来得好吧。下一位朋友叫改为天下先，备胎老师你好，二手本田斯伯瑞和丰田锐志哪款保养维修更便宜，保值率高，故障率哪个低？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争议的啊，就是丰田锐志各方面完爆本田斯伯瑞，斯伯瑞也比较可怜啊。故障率呢，丰田锐志要比斯伯瑞好那么一啾啾，保值率呢，直接就是把那个斯伯瑞甩出好大街了。维修保养也是那个斯伯瑞没有丰田那么来得好了，为什么呢？就是销量的缘故。所以说买新车我比较建议去买那个斯伯瑞嘛，为什么呢？因为斯伯瑞销量低，经销商手就抖，嘴巴就软，硬不起来，那个优惠幅度就非常大。但是这个车子的品质其实不比丰田锐志差了多少。但是你如果买二手车的话，你考虑到保养啊、维修啊、日常使用啊，要又图个便宜，又要图个性价比高，要效果好，那么有可能还是买丰田锐志的自然吸气的会比较好啦。下一位叫做黑提的朋友，备胎大哥，我是北京的一个小青年，摇号摇了3年多，我真心觉得我这辈子是摇不到号了，指望那点几率实在是不靠谱啊。我现在了解到北京的一些隐藏的市场，或者说 4S 店会有出去的这种车牌号会卖给你的这种服务，怎么说呢？他也找过一些律师朋友问啊，就是说不太靠谱啊，或者是靠谱，但是只要双方都是正经的老实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哎，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出租号牌在北京这件事情靠不靠谱，我来跟你讲一下。所谓的出租号牌呢，就是你自己摇不到号，然后比如说你是甲，然后来了个乙呢摇到号了，但是他自己不想开车，也不想用车或者怎么样呢，就是你出钱以乙的名义上了这么一块牌照，行驶证、驾驶证、保单写的都是乙，但是车子呢全部都是给你开的，然后呢你们会签个合同啊，这个车子其实是你买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是风险非常非常大的。我就这么跟你说一件事情，这个车子如果乙方突然之间报警说我的车子被偷了，然后这个车子刚好你在开，会发生什么情况？有时候合同不顶用哦，这个是非常纠结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保险是上在乙这里的，而你是甲，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撞到了人，那又怎么办呢？备胎小朋友不是特别推荐用租号码的这种情况来做这种事情啊。而且你去租人家的车子，你其实还是要付给他们一笔不小的这种费用的，你还不如先去什么神州租车啊等等等等去租一下。而就我自己来说，要解决出行交通的问题，要么就是地铁，因为备胎小朋友跑到北京来也没有车子开哦，和你一样，而且我连摇号资格都没有的话，对不对？那么最好的办法要么就是地铁，地铁不到的地方怎么办？优步啊，优步还是比较方便的。说到优步，跟大家说一下哦，优步这个英文 UBER 很多人都是不知道到底是读优波尔还是读乌波尔的，哈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下个星期就更新这篇文章给你看看啊，哈哈。下一位朋友呢是写了一个比较非主流的字体的，叫做消失啊。备胎，听你节目没多久，但是好喜欢你，我是吉林长春人，单身没成家。你不要喜欢我啊，单身没成家的不要随便喜欢我，我看你这头像应该是男的吧。今年想买一辆车啊，预算在13-14万左右，最好是吉普车，不知道选哪个好，身边没有懂车的朋友，你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第一辆车也没什么具体需求，外观好看一点就行了，在市区跑不出远门，谢谢备胎哥。对了，长春七月份也要有一个车展，我需要在车展的时候买吗？你说的话还是比较诚恳的啊，但是不要太轻易的喜欢我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喜欢我啊，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给你科普一个小知识啊，你说的应该是 SUV 或者叫越野车，吉普车，吉普车它是一个牌子叫吉普克莱斯勒旗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太有名了，所以说把这一类越野车全部叫做吉普车，和我们当初把床垫叫成席梦思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好像我刚到北京还听他们说什么卖刀的可以叫做王麻子，对吧？什么剪刀了什么的就可以叫王麻子，这道理是一样。那么就你这个预算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有一个具体的区分，你可以在七月份的长春车展先去看一下，有不用你第一眼看过去就是哦，这个车子我觉得挺好看的，我挺喜欢的，买车买个喜欢，买车买个顺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到需要考虑性价比或者是功能实现的这个角度，标杆车都还没有嘛。欢迎你七月份看完之后继续给我留言啊。下一位是污染，备胎哥你好，等了你好久啊，我想买一辆新车帮忙指导一下，我计划十一结婚，现在考虑买个婚车，因为刚刚买了房子，车子预算呢就大概在10万上下，我现在在外企上班，月薪1.5万到2.5万，所以想买个外资品牌的，最起码也是合资的，主要是城市里开，也会去机场接客户跑跑高速公路，希望空间大一点啦，福特嘉年华那种就不考虑了啊，谢谢啦，或者我给你打电话也行，叫我手机号码我就给你引掉了，好不好？既然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选合资品牌也是蛮简单的，你如果在外企上班，你外企是哪个国家的你就买哪个国家的车子吗？那不是很划算的。你如果是在比如说日立电器上班，你就直接去买一个本田，日立和本田关系比较好，你买个丰田人家不开心啊。你如果在家乐福上班，你可以去买一个标志啊，人家比较喜欢标志和雪铁龙，你买个雷诺他有可能就不喜欢了，对吧？你如果是在通用电器上班，那你直接就上福克斯或者说是上雪佛兰，对不对？都是比较可以的。那么如果你这些用户老板客户你去接他们和他们碰面，他们其实对品牌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或者说我就是要买个我自己喜欢的，我管你们怎么看我，只要到时候面子上过得去就可以的话，十万上下日本车可以买日产的骐达低配，或者说是手动挡的中高配。如果是美国车，你可以考虑一下福特福克斯，这个车子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这两个车子是比较好了。这个德国车的合资，现在一方面来说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杠杠的了，而且的话，德国车我基本上也比较推荐15万以上了再开始去买这个车子，相对来说感觉会比较好一点了。然后呢，这里和大家号召一下。刚才我们这个朋友他不是要买车子吗？有没有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销售员朋友吗？你们有好价格的话赶紧发过来，我把他号码发给你，或者把你的价格发给他啊。下一位朋友呢叫何乐乐，备胎我超级喜欢你，分析问题又风趣又犀利，简直就是我男神级别的人物啊，哈哈，可惜我只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不能听您在金华交通台做的节目，打电话直接咨询问题，幸好你网络电台的节目我都有听，哈哈，我想让你帮忙看看长安 CS75 和30竞炫我该如何选择。女士开，开了3年手动挡的新奥拓，现在打算换车，平时呢就是市区上班，周末愿意去草原和城郊游玩，哎呦好羡慕还有草原。大概每半个月会跑一次100公里的县级公路，哎，这次换车想换个动力澎湃、超车带劲儿、皮实耐用的车，对空间和配置不太看重。你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现在看的 CS75 就是担心国产车开个4-5年就感觉不太好开了。这个东西要综合分析一下了。首先就是 CS75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烂啊，看个6-7年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就是再好的车子，你要是不去照顾它，不去对付它，就是跑到机油跑完啊，然后就是平时的日常维护，刹车片也不换的话呢，1-2年你这个车子也就挂掉了。所以说，悉心的呵护、耐心、科学的保养，这个车子是可以用的比较久的。怎么讲呢？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三菱劲炫可能会更适合你一点，因为三菱劲炫它的底盘结构舒适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它碰到这种烂路啊，颠簸很厉害的这种路啊，表现出来的这种舒适感和一般性的驾驶乐趣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啦。我比较建议买三菱劲炫啊，长安 CS75 性价比是比较好，你对空间和配置都不太看重的情况下买 CS75 不是特别的划算吧。下一位朋友叫大样啊，春心荡漾的样啊。贝太兄，小问题，上一代二手全进口的 A3 和新车高七哪个值得入手？还有您的这个汽车我知道的节目多久更新一次啊？在哪里可以听到最新的？第三个问题，您的伊旺的手表摸起来方便，那看起来方便吗？逼格太高了，谢谢。先回答手表问题啊，这个摸起来非常方便啊，然后备胎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那个看起来的确是比较辛苦，大概是看了一个月才慢慢的开始习惯了，因为大家一般来说用手表吧，基本上就翻个碗，翻个45度左右，然后看一下手表这么一个情况。像我的话，我要翻两下，先看上面是几分，然后在下面看是几时啊，比较辛苦。不过最近这个手表给我摔坏了，比较纠结，不能用。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一旦找到的话呢，然后再分享给大家。然后的话呢，更新节目的话，我目前自己的想法是，像我们这种问答的情况，因为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啦，我看看我能不能尽量多更新一点，比如说什么三天一次。两天一次，一天两次，哎，看大家的热情程度啦，哈哈，支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版的备胎说车，直接搜这个四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嘛，你看到公众号上有一个笑摊子的傻子啊，哈哈，点那个头像进去加下就是我备胎了啊，哎，还有人说我长得好帅啊，哈哈，心情非常的好。那么你刚才说的二手进口的 A3， 我觉得从汽车的品质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要比新车高七要来的好得多。为什么呢？它不光是结构上面有一点点好过高七啊，毕竟品牌不一样，更多的情况是奥迪系列哪怕结构和大众系列是一样，但是它的用材用料和制作加工的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是我自己吹出来的，是奥迪的销售员和奥迪的厂家的小朋友们跟我讲的啊。所以说呢，这个 A3 这个车子，如果你觉得它的二手车没有碰过这种重大的这种事故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考虑入手去买这个东西。进口车怕就什么？进口车就怕修，不是说进口车修不好，而是说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车子大多数的这种零件都是 made in China， 你现在苹果好了都全部都是中国生产的，然后再运到国外去卖的，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外的生产厂他们用的机械和管理标准体现出来的这种装配工艺比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合资厂也好自主厂也好要稍微好一点，但是一样啊，你的车子撞过要换保险杠啊，或者要做油漆门拆下来过再这装回去，那就进口车变成国产车咯。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买进口车图个啥，不妨到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讲一讲啊。下一位是叫 Septum 小雨啊，贝代哥咨询您个小问题，一辆2003年的军绿色长城赛佛，大学刚毕业，家里把这个车淘汰给我了，准备开2到3年，年轻的虚荣心作祟啊，想把车收拾的尽量好一点，赛佛的外表我不准备大动，就想把有这种生锈的或者烂的这种零件稍微换一下，然后把内饰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开的心情舒服，而且也让女朋友觉得这个车还行，请问怎么收拾尽量能做到又省钱效果又好？还有个小问题，大灯偏暗，之前调了几次也不行，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我这么跟你讲啊，我读大学的时候想尽了好多好多的办法，什么站在大学门口情人节的时候去卖花，哎，小姐你真漂亮啊，帅哥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哎，10块钱10块钱，这么搞了好几年，好不容易买了辆电动车啊，电动车都已经让我激动不已，你丫的你有一辆汽车啊，你开玩笑啊，汽车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好不好，还有什么虚荣心作祟要把车子搞干净一点，换这个换那个，会动就可以了啦，有时候带着你心爱的姑娘跑到外面去郊游，车子坏了你们就不用回家了，你懂的干什么修车了然后你把它送回家去了，你还能想干什么吗？但说不定这是一段很好的姻缘的开始，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的开始，也可以了解一下，当你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们是互相安慰协同并进的去想办法呢，还是一个劲儿在那边抱怨你怎么那么没用啊，你怎么那么不 OK 啊，你怎么会开出这么一个破车来啊。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好机会吧，对不对？那么你大灯偏暗的情况有好多种，你是两个都偏暗的话呢，那很有可能是原来你的灯旧了，换一个上去，换一个上去，如果还是觉得不行，那你可能要改氙气灯了。但这个年份的车子还是不要改了，这个电路老化有可能还比较厉害，你就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亮度高一点的灯泡就可以了啦。那么如果是一个灯暗一个灯亮的话，那就要检查电路了，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要进维修厂了啊。然后的话呢，你说怎么收拾能把这个内饰尽量做得好，蛮简单的，花个800块钱到1000块钱全部重新包一下真皮座椅就行了。说是叫真皮座椅，其实你包的是人造革啊，内心不要有太多的念想。下一位朋友呢叫做吴啊，就是吴越的吴啊。贝大大哥，请问英菲尼迪这个牌子侧重的是什么方面？我想入手 Q50L 入门版的就可以了吧，就是一个放假出去玩的时候用的车，以后结婚呢也打算拿这个当婚车，给点建议呗。英菲尼迪这个牌子啊，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叫做高晓松，这个胖子还能开一个运动型的这种跑车或者 SUV， 开的还是比较协调的车子，还是不是特别多的啊。而且况且他人家也是做脱口秀的，是不是和我算是一个同行啊？他以前也讲过什么交通法规的什么等等，不给他做广告了。英菲尼迪我这个车子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非常运动化的基因的这么一个车子，发动机也好，操控转向也好，都是非常运动化，但是坐在车子里面又是逃不出的日本人的那种舒适感的这种强烈的追求，放在一起其实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空间很大，加长，然后呢沙发比较软啊，这个座椅坐起来舒适性非常的好，一下子就噗一下就是坐在气垫里面的这种感觉，动力呢杠杠的，这个奥迪都可以秒的，这个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然后的话转弯的时候呢，依然是保持的比较好的这种侧向支撑性，不像是其他的这种日本品牌吧，转个弯就好像比较容易翻，虽然正面跑的时候又轻又省油，然后很远，很软，滤震也非常的不错。所以说英菲尼迪这个牌子我自己要买的话，我 Q50 我不会买，因为我后排基本上是不坐人的，但是你买了 L 之后感觉还是不错。这个车子唯一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它的高配，它是有一个很神经病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就是你原来开车的话地面颠一下，上面方向盘会抖一下，而它的最高配它就像打游戏机一样的，你往左边它往左边，你往右边它往右边，它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回馈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说的不是特别的专业啊，你可以自己去开一下感受感受，简单的来说就是和你正常的开任何一辆普通的转向助力的这种车子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安静的吓人，舒服的会产生幻觉。所以说吧，高配毕竟是给玩玩的人买吧，有钱的老板买，我们自己买的话还是买个入门版，买一个外形，买一个空间，买一个品质的放心，买一个3年保养不用钱就是可以了啦，当婚车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好了，今天我们差不多先说到这里吧，也差不多半个钟头了。最后继续做个广告啊，因为真的是好久没有更新了，我怕很多朋友掉队，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不光是要互动啊、聊天啊、回答问题，以后我们线下也要搞很多活动，然后我再不停地向各种汽车厂家啊、公司啊去给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争取福利啊，什么免费的哪里去旅游啊，免费的洗车保养啊，免费的到哪里去吃顿饭啊，欢迎各位朋友来投爆料热线啊，你要是看你们隔壁家那关饭馆特别不顺眼啊，我们就发动所有的群众，然后用舆论攻势去轰杀他，说我们帮你做推广啊，你给我们白吃白喝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好玩的。如果有这种信息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你这个发过来你的问题一定优先回答，你放心好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啊，祝各位好运，开车平安，顺心顺意，出行平安也要顺心顺意，再见。